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刚花了15周的时间读过了保罗的监狱书信，接下来的13周我们要读三本保罗写给个人的书信，就是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个礼拜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对保罗的个人书信做一个背景的说明。在新约中有13封书信确定是保罗所写的，其中9封是写给教会的，而最后3封给教会的书信我们刚刚读过，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这3封称为监狱书信的著作，是关于教会真理最高的启示，也是最完整的教导。对于教会的建造，真理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保罗接下来的负担是写了4封给个人的书信，包括我们刚读过的腓立门书，再来就是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和后书。腓立门书是为着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蒙，提多书是写给提多的，而提摩太前后书都是写给提摩太的。阿尼西蒙、提多和提摩太这3位都是借着保罗传福音而得救的，因此保罗都称他们是他的儿子，就是他属灵的儿子。保罗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实在是不少。腓立门书是保罗向腓立门求情，为着他属灵的儿子阿尼西蒙。在这封书信中，我们看到一个甜美教会生活的见证，而腓立门果然也照着保罗所盼望的，他做的比保罗说的更多，不仅接纳了阿尼西蒙，也给予他自由，让他在教会中服侍，而最终这个圣徒被成全出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而另外两个保罗称为是他儿子的，就是提多和提摩太，这2位都是保罗重要的同工。写给教会的书信，保罗已经完整地启示教会建造的真理和实行。而写给提多和提摩太这3封书信，主要讲到的是教会的行政，因此这3封通常被都称为是教牧书简，也就是教会的架构、教会的行政。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它的组织架构和一般的公司或是法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教会世俗化，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教会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像人的公司，偏离了最初保罗对教会行政的教导。因此我们在读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回到当初保罗是怎么样看待教会的组织架构。其中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几乎是同时写的，提多书只有3章，而提摩太前书有6章，也就是说提多书是个精简版，而提摩太前书是比较完整的发表。提多书是保罗对提多的提醒，重在实行的一面，而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重在真理的一面。我们刚读完监狱书信，保罗写完之后很快的他就得着了释放，应该是主后62年。之后保罗行程也非常的忙碌，他去了西班牙，不是当时人所认知的地级。保罗果然把福音传到了地级，之后他又回到了地中海，去了克里特，并且把提多留在克里特。之后他又去了小亚细亚，把提摩太留在了小亚细亚，在以弗所教会服侍。之后保罗又到了马其顿，应该就是在腓立比教会，当时是主后64年了，他在那里写的提多书和写的提摩太前书。保罗这几年自由的时间仍然传道，看望他所建立的教会。在主后67年，他途中被强行拘捕带到罗马，这是他第2次进罗马监狱，并且在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这是老保罗在监狱书信之后大致的行程。提多书的受信者是提多， 我们先来认识提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新约圣经中提到提多总共有15次，其中有11次是在哥林多后书，有2次在加拉太书，剩下的2次，一次是在提多书，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殉道之前对提多的安排。提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在加拉太书2章1节，那里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并带着提多同去。这就是使徒行传15章所说的耶路撒冷会议。他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行程回来之后，从犹太下来的弟兄来到安提阿，对保罗说，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人不能得救。结果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争辩，当时安提阿教会定规派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中的几个人去耶路撒冷辩论到底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而这几个人当中就包括了提多。加拉太书2章3节，和他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所以这时候的提多在安提阿教会已经相当的显明了，他是希腊人，他没有受过割礼，因此保罗和巴拿巴特地带着他去了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要证明外邦人不受割礼也可以蒙恩得救。这时候他已经相当显明了，保罗又称他是他的儿子，也就是他向提多传福音而提多蒙恩得救的。所以传福音的事应该在这个之前，最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11章25节26节那个地方，当巴拿巴被耶路撒冷教会差遣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并且非常的兴旺，巴拿巴去了，有更多的人接受福音，教会生活非常的兴旺。后来巴拿巴发现自己不够了，跑到大树去找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保罗一来到了安提阿，足足有1年之久，每天和教会一同聚会，传福音，教训人，很可能提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蒙恩得救的。保罗来到安提阿，带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提多的得救是在大复兴的那段期间，通常经过大复兴的，他们信仰的根基都非常稳固。提多也可能是当时得救那一代年轻人当中比较显明的，因为他是希腊人，保罗替他的规划很可能就是让他留在外邦的教会中服侍，很可能他并没有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也因此在使徒行传中没有提过提多这个人。因为保罗他当时宣教到一个新的城市，通常是先去那个城市的犹太公会，先接触犹太人，而提多没有受过割礼，被当时犹太人认为是不洁的，因此带着提多可能不方便。而另外一个年轻人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保罗对提摩太的规划可能就是一直待在身边，因此保罗也要提摩太受了割礼，这样在宣教之旅中去犹太公会就比较没有阻挡。保罗初期服侍的观念是向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向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目的呢是要得着更多人。从圣经的描述，我们对提多的认识，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他的性情沉稳可靠，做事情勇敢不畏惧，他的性情和提摩太完全不一样。因此保罗通常都把最困难的事交付给提多，他最出色的服事是在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个问题很多的教会，这个外邦教会各样的恩赐都有，教会里面却满了纷争，也是个让保罗头痛的教会。哥林多前书16章12节，保罗劝他的同工亚波罗去哥林多帮助哥林多的教会，亚波罗不愿意去。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他们不承认保罗使徒的职分，因此保罗曾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去责备哥林多教会。那封信保罗是带着泪写的，因此我们通常称为是保罗的流泪信。那封信今天已经失传了，那封信呢就是托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的。 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当时保罗是在马其顿，情形呢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因为他不清楚那封信叫提多带到哥林多结果是怎么样。如果第六节，大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很显然，提多不辱使命，完成了一件艰巨的工作。保罗本来写那封措辞严厉的信，保罗心中是有几分懊悔的，后来看到哥林多教会悔改了，保罗也就心得安慰了。接着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保罗又托付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做募款的工作，为的是耶路撒冷教会。保罗盼望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之后，再去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那边贫穷的圣徒。通常教会中处理财务一定要交给精明干练的弟兄，因为钱财最容易被人诟病。提多后书八章六节，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了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提多这一次也不辱使命，在哥林多那里完成了募款的工作。这在八章十六节到二十四，就让我们看到那巨额的款项是交给提多，并带着另外两位教会中推荐的弟兄。因为保罗深深知道收受款项的事很容易被别人挑不是，一定要找出品性高洁、众人称赞的人。提多就是这样的一位人。因着提多这样的特质，保罗专门差遣他去处理那些困难棘手的事。保罗第一次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之后，他旅行传道，经过了克里特岛。克里特这个岛在中文版比较老的翻译就是格里底岛，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岛，是在欧亚交界之处爱琴海的南边。这个岛上的民风非常的凶悍。提多书一章十二节形容这个岛上的人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要处理这里教会的事务不容易。因此保罗派提多到克里特去，并且写了提多书，告诉提多该怎么样处理教会行政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读提多书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三节完全是保罗自荐的话，是非常特别的。保罗讲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长，尤其是在私人的信件，比如说我们刚读过的腓利门书，保罗称自己很简单，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腓利门书是一本私人的信，是给腓利门和他的家人看的，因此保罗没有提自己是使徒的身份，只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那为什么给提多这个私人的信，保罗要这么大费周章，想讲了一大堆又非常拗口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是因为提多虽然是一封私人的信，但他是托付提多去处理教会行政的问题，其中包括设立长老，因此提多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因此保罗写关于自己的描述是为提多要做的事奠定真理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就花时间来看保罗怎么样推荐他自己。歌版的翻译有点拗口且又长，尝试把它理清楚。首先就是第一节，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是没有自由的，他所说所做所行都是来自主人的旨意，神是他的源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听神的话。神的仆人也说出他是卑微的，他不能参与任何意见，他只能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接着神的仆人之后，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说出他是受差遣的， 谁差遣呢？被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在受差遣之前，要先成为神的仆人，然后才能够被差遣，承担责任，成为使徒。使徒是有权柄的，使徒是有能力的。你先经过卑微的仆人，能够成为有权柄、有能力的使徒。为什么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呢？因为他的权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基督差遣门徒，门徒就带着他的权柄出去。使徒权柄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使徒还有能力。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话，圣灵要降临下来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着圣灵的能力，按着耶稣所指定的路线，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接下来的话就是保罗他自己成为使徒的资格。这些资格也是每一个传道人如何在启示里接受从神而来的指示必须具备的条件，总共有四个。一个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第二个是凭着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第三个是为着永生的盼望，第四个是被托付传扬的责任。接着我们再来细看这四个资格。一个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根据旧约的律法，而到了新约，教会是神的选民，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复活的大能，也就是每一个相信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都是神新约的选民。而神什么时候拣选了新约的选民呢？照着以弗所书1章4节，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也就是说，神的心意，神心意的选民是在神旧约选民之前，人就已经定下来的美意。而保罗呢，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信心说出我们这一个人接受的能力。保罗在信心中接受了恩典，这恩典让他有资格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保罗第二个资格是凭着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不仅接受了恩典，真理也跟着来了。我们在信心中也接受了这真理。在这里保罗说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一方面是真理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是真理的应用。真理的应用就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而真理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神救赎的计划。保罗充分认识了神救赎的计划，他有完备的知识，这些知识成名在罗马书1章到8章，说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神称义，都是与神和好，带下生命的成长，经过性情的圣化，谋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最终身体要得赎。这是神完整的救赎计划。保罗一方面有这真理的知识，另外一方面这些真理呢也彰显在他日常生活中，使他有一个敬虔的生活。真理的应用是人看得到的。保罗第二个资格，他是凭着合乎敬虔是真理的知识。而第三个资格呢，是为着永生的盼望。而这永生的盼望，保罗加上了一些修饰词，就是无谎言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应许的。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说出我们永生的开始，一相信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而什么是永生的盼望呢？就是这永远生命的完全得着，完全显现，完全应验。而这个完全得着呢，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应许了，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那里的一大段，从神的拣选开始直到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为止。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接受了永远的生命开始，一直到最终我们要完全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这是神应许的，而神是那个不会说谎的神。因此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永生盼望的稳固根基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是那位不会说谎的神的应许上。为着永生的盼望是保罗的第三个资格，而第四个资格呢，就是被托付传扬的责任。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被神指派的，是被神托付的，不是我们可以自愿去拿到的。要能够承担神的托付，保罗也加了三个不同的修饰语。第一个是到了日期，就是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期，到了时期满足的时候，这说出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时间。一个蒙神托付的人要是一个会等候的人，他能够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第二个呢，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这说出神是我们拯救的源头，而我们自己必须先蒙拯救，然后我们才能够接受命令去传扬拯救的道。我们怎么传扬呢？来到第三个，是要显明神的道。这里的道是 Logos， 是关乎神永远旨意的话。这个道的传扬可以经由口来说，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见证。态度呢，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保罗这里非常慎重的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他成为使徒的四个资格，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凭着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为着永生的盼望而被托付传扬的责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在传扬福音的事上尽我们的一份。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成为你新约的选民，或者你赐给保罗的恩典，把同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帮助我们盼望永生，给我们能力能够承担你的托付。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